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车供应恢复正常，澳洲二手车价格下跌13%。澳洲同印度将加强两个合作。澳洲电价将从7月1日开始飙升。澳洲医学会被剥夺专业服务审查否决权。全澳前10名富豪榜单出炉，吉纳莱恩哈特再荣登榜首。澳洲贸易部长访美，促商贸国防合作。澳洲谴责中共黑客网络攻击美国关键设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二手车价格已经从去年的高峰期下降了大约13%，需要买二手车的人将有更多选择。由于疫情扰乱供应链，新车供应短缺，二手车需求在过去几年中大涨，导致价格飙升。但随着新车市场恢复正常，二手车价格开始大幅下降。其中最受澳洲人欢迎的 SUV以及3年车龄的马自达 CX8 和 CX9 降价了近1/4，这些是最有性价比的车型。此外 ,Skoda, Kodiaq, Hyundai Palisades 和 Mitsubishi Outlanders, 这些车的价格已下降了大约23%。汽车媒体在乎的内容总监 Water 表示，二手车的价格会继续下跌。在疫情期间，二手车市场很疯狂。我们看到了二手车价格上涨了 20% 至 30%， 这个纯粹是因为没有新车造成的。他还说，二手车的保修期是个问题，但是马自达和起亚等品牌的汽车可以有5年甚至7年的保修期。如果你能买到一架原厂保修期仲剩2到4年的汽车，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坎培拉消息，5月23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雪梨开展国事访问，并希望早日同澳洲缔结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当日，莫迪在成千上万支持者的簇拥下，出席了澳洲印度侨民基金会在雪梨奥林匹克公园举办的活动。莫迪在现场讲话中强调了两国之间日益加强的文化和经济纽带。他说，相互信任和尊重不单只是由于印度和澳洲的外交关系，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力量完全是所有生活在澳洲的印度人。受到中共经济胁迫的澳洲一直在积极开拓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澳洲和印度的关系亦随之升温。去年澳印签署了自贸协定，两国领导人在24日的会面中讨论了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和商业关系，并重申了他们对早日缔结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的共同愿望。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和民间纽带，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澳印移民与签逃伙伴协定。该协定将促进学生、毕业生、学术研究人员和商业人士的双向流动，在加强两国合作的同时，杜绝非法移民和偷渡行为。莫迪还宣布将在布里斯本开设新领事馆，艾尔巴尔斯亦宣布将在班加罗尔开设新的总领馆，以帮助澳洲企业和印度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建立联系。艾尔巴尔斯说，在我担任总理的第一年中，我和莫迪总理进行了6次会晤，这个凸显了我们对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视。综合消息，根据能源监管机构制定的新电价上限，澳洲很多家庭电费将飙升近 25%。微型的市场报价由澳洲能源监管机构确定了新州、南澳和昆州东南部零售商可以向客户收取的最高价格。从7月1日起，月债客户将看到电费价格上涨 19.6% 至 24.9%， 具体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区。小企业客户将面临 14.7% 至 28.9% 的涨幅，大约 9% 的客户按市场物营价格收费，这个实际上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确保各内容户不会被收取巨额费用。大多数客户都享受较低的折扣利率，但物营价格亦可以作为更广泛价格的基准。监管机构表示，高昂的能源批发价继续推高零售电价。澳洲能源监管机构主席沙维奇说，该机构考虑了家庭和企业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零售商收回成本的需要。他说，我们知道家庭和小企业在很多方面继续面临生活成本的压力，这个就是为什么物价价位那些可能没有四处寻找更好的电力交易的人提供安全网很重要。如果政府没有干预市场，能源价格将飙升 35% 至 50%。 他补充说，一些家庭将有资格获得由州和联邦政府共同资助的能源回扣，尽管他无法透露有多少物营报价符合回扣要求。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新州的客户每年可能会看到价格上涨440元至594元，而昆州东南部的相关家庭最终可能会多支付402元。 南澳注册客户预计电价将上涨约512澳元。坎培拉消息，5月24日提交俾联邦国会嘅新法律将取消澳洲医学会对政府选择专业服务审查机构负责人嘅否决权。澳洲医学会将唔再对谁领导调查潜在 Medicare 医疗欺诈嘅机构有发言权。健康经济学家菲利普进行咗一项调查，发现 Medicare 医疗欺诈每年可能造成高达30亿元嘅损失。菲利普报告提出咗23项建议，包括取消授予澳洲医学会嘅否决权。卫生部长助理科尔尼表示，医学会的权力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他在5月24日对国会表示，政府认为这种否决权不符合公众期望，并削弱了人们对专业服务审查作为监管机构独立性的信心。否决权亦从未被行使过，这个进一步引发了对这一要求必要性的质疑。作为新法律的一部分，涉及审查机构任命事宜时，可以同其他医疗尖峰机构进行直接协商，而不是由医学会协调这一过程。这些变化将令到 Medicare 保险监管机构更加独立。综合消息，金融评论部公布澳洲富豪榜，创业巨头吉纳莱恩哈特连续第四年名登榜首。莱恩哈特身价达到创纪录的374亿澳元，在2022年增加了30亿澳元。而且拉大了他与同为抗疫巨头富豪榜第二名的安德鲁·福瑞斯特之间的距离。排名第三的是安德鲁·普拉特，其财富在过去两年中增加了40亿澳元，达到240亿。这些资产部分归功于他的跨太平洋包装帝国在玻璃领域的重大投资。在今年榜单上排名第四的是90岁的哈里特里古波夫，他是少数几位每次都会上榜的企业家之一。这位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富增长了 12%， 达到238亿澳元。克莱夫·佩尔密则在抗疫巨头们表现强劲的一年中跃居前五。他与中国拥有的中信集团的特权使用费交易和铁矿石价格挂钩。中信集团是他近40年前在皮尔巴拉开采矿区的劲敌，其后是亚特拉斯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坎隆·布鲁克斯和斯科特·法夸尔。他们的财富和亚特拉斯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股票一起下滑。亚特拉斯公司是他们在2002年推出的协助软件制造公司，他们今年首次从该公司裁员。第八位是从去年第九位上升的伊曼·巴拉辛伯格，其身价估计增加了 11%， 达到136亿澳元。今年落到第九位的是 Canva 的创始人门林利·帕金斯和哈里夫·奥布雷希特夫妇，他们的身价减少了 5%， 达到132亿澳元。第十位的是弗兰克·诺维，他是另一位每次都上榜的企业家。诺维现在已退休，住在以色列，卖掉了他的商场巨头 Ashfield， 现在由长子大卫在纽约保守管理。坎培拉消息，在澳美两国签署历史性的核技术转让协议后，澳洲联邦贸易部长法雷利近日对美国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访美期间，他将会见美国和地区代表团，以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第二出口市场多元化。随着美国，澳洲和英国将根据澳英美 AUKUH 协定建造核潜艇，这三个国家的国防供应链和制造业将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美国第一艘军舰 USS Canberra 也将开始在澳洲舰队服役，该舰队将加入美国舰队。澳洲海军总司令海军中将哈蒙德表示，七月份的历史性事件将显示美国和澳洲之间的深厚联系，并提供一个反思两国共同历史的机会。这个显示了美国对澳洲皇家海军官兵的独特尊重。这次访美期间，法雷利还在美国底特律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另外还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和印太经济框架会议，讨论预计将涉及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以及面对中共的威胁，要哪一个安全地区的考量。法雷利说，澳洲政府致力于令到贸易关系多样化，并为澳洲企业和工人的利益提供更广泛、更强有力的贸易协定。在美国强有力的武器出口法背景下，关于澳洲获得重要国防技术的谈判亦在继续。向加拿大的国防技术出口不受这些法律限制，澳洲也希望获得例外对待，以减少繁文缛节，简化合作程序。综合消息，最近澳洲与五眼联盟伙伴一起谴责中共黑客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澳洲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表示，澳洲政府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不会回避追究中共的责任。5月24日，美国政府和微软披露 中共支持的黑客攻击了美国众多行业的关键网络基础设施，目的是执行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微软在一份公告中称，发现了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黑客组织。微软说，福特台风正在寻求发展其能力，在未来的危机中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关键的通讯基础设施。虽然澳洲政府正在试图稳定与北京的关系，但内政部长奥尼尔说，政府不会在国家安全方面做出妥协。25号，内政部长对媒体说，澳洲政府永远不会在国家安全上妥协，这种网攻活动不应该发生，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我们知道谁该对网攻负责任的时候，不会违背揭露网攻行为者。应接网络安全部长詹姆斯·帕特森这个星期四早上在一条推文中表示，政府需要对中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他说，虽然公开谴责是值得肯定的第一步，但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阻止这种恶性网络活动。如果这个发生在美国的网络上，这样它亦极有可能发生在澳洲的关键基础设施上。针对网络攻击，玛格丽茨法将比澳洲能够直接惩罚那些网络攻击澳洲基础设施的行为者。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